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1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将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是进入无人知晓的领域。川普总统离开加拿大的七国集团峰会，准备前往亚洲时，回答美国之音记者问题时说，他对一位在任总统和朝鲜的金氏王朝的第三代将举行的前所未有的会见抱有信心。金氏王朝一直对这个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之一实行铁腕式的控制。川普总统说，他认为金正恩想对他的人民大有作为。金正恩的年龄只有川普总统年龄的一半。川普还说，如果这次峰会进展不顺利，金正恩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他表示，与美国通过外交解决问题是一次性的努力。川普总统和其他美国政府官员曾经表示，在获得金正恩承诺放弃所有核武器和导弹的努力当中取得了进展。如果取得了进展，就有可能导致最后签署和平条约，正式结束已经持续了将近70年朝鲜半岛战争。川普总统星期六表示，他和金正恩一见面就能知道能否达成协议。我想第一分钟内就会知道，通过我的接触，我的感觉，我就是干这行的。川普总统是指他经商时具有做成交易的能力。川普总统预计，如果感觉不对，我不想浪费我的时间，我不想浪费他的时间。中国举报本周末爆发大规模货运卡车司机联合罢工的行动，抗议燃油昂贵和公路收费，政策多变，并要求改善工作生存条件。很多卡车司机抱怨说，运费一再压低，但是油价不断攀升，还有种种的过桥费、过路费，还要应对政策的不断改变以及交警的罚款。罢工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视频和资讯显示，这次原定6月10日举行的罢工目前在江西修水发动，随即得到山东卡车司机响应，目前已经扩展到安徽、湖北、浙江、上海、江西、贵州、重庆和山东等地。中国官方媒体目前没有任何相关报道。这场适逢上合组织峰会在青岛举办之时发生的货运卡车群体抗争行动，正在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已经指示美国代表不要签署七国集团加拿大首脑会议公报。他提到他离开后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的说法。特鲁多说，美国对铝和钢的新关税是侮辱性的。川普发表推文说，特鲁普非常不诚实和虚弱，根据贾斯汀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虚假陈述，以及加拿大向美国农民、工人和公司收取大量关税这一事实，我指示美国代表不要赞同公报。我们正在观察席卷美国市场的汽车的关税问题。特鲁多星期六在加拿大结束了年度性七国集团峰会，拒绝对美国总统让步，特别是在钢和铝的新关税问题上。这些新关税激怒了加拿大和欧盟。特鲁多在闭幕发言中表示，加拿大将在7月1号起对美国商品采取报复性措施。阿富汗的塔利班武装分子在3次袭击中杀死了多达65名政府军人和警察。阿富汗官员星期六说，南部坎大哈、昆都士兰、北部还有赫拉特省发生的夜间暴力事件也造成了17名保安人员受伤。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对世界一些大石油公司的主管说，逐步过渡到改用污染较少的能源是一种划时代的挑战。星期六，也就是为期2天的最后一天会议上，教宗敦促那些石油公司的主管为全世界还没有能用上电的人提供电力。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快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咱们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看一次糟糕的约会。
Waiter, can you bring the check please?
听听 Harry 今天有多倒霉。
I noticed my wallet was missing.
No way.
Yep, it's gone.
学学怎么表达计划泡汤，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赘肉和宅男宅女。
我可不喜欢宅男宅女。
They are so boring. Life should be full of adventures.
I know you're a daredevil. 不过现在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tepping Stone. Stepping is spelled S-T-E-P-P-I-N-G. Stepping. AndStone, S-T-O-N-E, stone, stepping stone.
Stepping stone 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准备垫脚石、敲门砖。阿尔及利亚最近举行议会选举。
Algeria's authorities say a parliamentary election is a stepping stone towards a more democratic state, but many people do not believe such promises.
阿尔及利亚当局说，议会选举是为建立更民主的国家做铺垫，不过很多人并不相信这些承诺。
Many people use education as a stepping stone to a better life.
许多人通过受教育来争取过上更好的生活。
Internships are a stepping stone into the corporate world, and for many are the best way to learn.
实习是进入企业界的敲门砖，而对许多人来说也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tepping stone, stepping stone, stepping stone.
Oh my god, Yanglin, I am so excited for my trip to Colorado next week.
Wow, that sounds cool.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hile you're there?
Well, I'm going to go see my friend Dave. Then I'm going to visit a couple of cities. And most importantly, I'm going to go hiking in the desert.Great Dunes National Park, here I come.
在沙漠里徒步旅行？哎呦，我的天哪 ，Kat， 你可别走丢了。
当然不会，不过我得赶快去订票。订不到我想要的日子的话呢，then all my plans will be ruined.
Oh gosh, you waited way too long to buy your ticket, girl.
提到这个，在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里，我们就来教你怎么说计划泡汤。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5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我刚开编辑会回来，老板通知我们这个星期的节目要另请嘉宾，因为别的制片人把我们原来请的嘉宾挖走了。我同事听到这个消息气急败坏，这也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ok someone's goose. Cook is spelled C-O-O-K, and goose, G-O-O-S-E. Cook someone's goose.
Cook 意思是煮， goose 是鹅。连起来 to cook someone's goose 可并不是煮鹅的意思，而是指打碎某人的计划，或者毁了一个人的名誉。在上面的例子里，别人挖走了我们的嘉宾，我同事气急败坏。
She is probably going to cook the guy's goose who stole our guest.
她八成要狠狠地整一下那个挖走我们嘉宾的家伙。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听听一个叫 Brad 的人在得知他女友的所作所为之后做了什么。
Brad's girlfriend should have told him that she was out with another guy last weekend. When he found out, he was more than jealous. He was furious. Not only did he break up with her,But he also sent an email to all of their friends about what she'd done. That cooked her goose. Her reputation was ruined.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布拉德的女朋友本应告诉他，他上周末跟另一个男人出去约会了。布拉德自己发现后，不光是嫉妒，简直就是气得发疯。他不仅跟这个女孩子分手，而且还给他们俩所有的朋友发电子邮件，告诉大家他的所作所为，彻底的坏了这个女孩的声誉。
这女孩确实做得不对，可是 Brad 也够狠的。大家还记得前一阵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卡恩的性丑闻吗？
The sex scandal cooked his goose.
那次性丑闻彻底毁了他的名誉。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Brad's girlfriend should have told him that she was out with another guy last weekend. When he found out, he was more than jealous. He was furious. Not only did he break up with her, but he also sent an email to all of their friends about what she'd done. That cooked her goose. Her reputation was ruined. She really cooked her roommate's goose that time.
她那次真的是把自己的室友好好修理了一顿。大家恐怕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有的时候整整一天都倒霉，干什么事情都不顺。下面的例子就谈到了这样的一天，让我们来听听看。
Our plane is leaving in an hour, and here we are stuck in some of the worst traffic we've ever seen. If we don't make that flight, we'll miss our connection. Then our goose will be cooked. We won't get to the port in time to board our cruise. Our vacation plans will be ruined.
这段话是说，我们的飞机一小时以后就要起飞了，可现在我们却被塞在路上。如果我们赶不上这班飞机，就会错过转机，那我们的计划就完全被打乱了，我们也没办法按时登上游轮，那我们的度假计划就彻底泡汤了。
度假计划被打乱是最让人沮丧的事情，这里用了被动语态 Our goose will be cooked， 意思跟 cook our goose 是一样的，就是破坏了我们的计划。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ur plane is leaving in an hour, and here we are stuck in some of the worst traffic we've ever seen. If we don't make that flight, we'll miss our connection. Then our goose will be cooked. We won't get to the port in time to board our cruise. Our vacation plans will be ruined.
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ook someone's goose，意思是彻底打乱某人的计划，或者毁了一个人的名誉。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If you can't get a plane ticket soon, your goose will be cooked.
别乌鸦嘴啊，杨林，我这就订。
开个玩笑嘛。不过沙漠旅行太危险了。 What if you get lost?
要是让我在惊险生活和宅在家里选一个，我还是宅吧。
But you only live once. You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it and get all the excitement you can.
说到这里，咱们先来看看宅这个词儿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吴琼要问的，宅男宅女。
吴琼，听说你的表妹从上海来看你，怎么样 ？Are you two getting along？
嗨，她哪是来看我，整天待在家里，根本不理我，每天就知道上网看电视，也不出去玩，标准的宅女。像这种特别宅的人在美语里怎么说？
I think you can call them homebodies. A homebody is a person who prefers to stay at home and seldom goes out.
Homebody. Home 就是家的意思， body 是身体，两个词连在一起，身体长在家里了，就是 homebody， 宅男宅女。 My cousin is totally a homebody. 我回家啊，要告诉他这句话。
Well, you can also call her a shut-in.S-H-U-T, shut, I-N, in, shut in.
Oh, shut in 也是指不愿意出门和别人交往的宅男宅女。我要告诉我表妹， don't be a shut in, go out and get some fresh air.
对，让她出去转转，不然 her brain will rot if she stays home and stares at a screen all the time.
啊？R-O-T, rot, 不是腐烂吗？ Her brain will rot, 就是她脑子要发霉的意思吧？
That's right. Being a couch potato isn't healthy.
没错， couch potato, 沙发土豆，就是一天到晚赖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每天不运动，变得圆滚滚的，跟个 potato, 大土豆一样。
I'm sure your cousin doesn't want to look like a potato.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宅男宅女叫 homebody。 或是 shut in。 第二，一天到晚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叫 couch potato。 第三，说脑子要发霉了，就是 your brain will rot。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ee, Yanglin, if you become a homebody, then you'll probably become a couch potato too.
然后就会长肉。哎呀，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不过我也不是每天都在家。你看上周我就去了华盛顿的使馆之旅，就是每个国家的大使馆都对公众开放，特别好玩。
Oh, fun. I bet you learned about a whole bunch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ustoms.
I sure did. 说到这儿，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就再去领略一下不同文化。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社会文化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we're learning some words for talking about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 in the U.S. Winnie, if a college or business has an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 that means it gives preference to minority students,who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underprivileged in American society.
这个啊，我听说过，美国的 Affirmative Action 平权法案要求对少数族裔人口实行入学、就业方面的优惠政策。我想，这个政策应该是为了要帮助少数族裔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可是啊，难免也会引发一些不满和争议吧。
Yes, it has been quite controversial.Let's see what Will and Jane have to say about it.
So Jane, where do you go to college?
I'm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Los Angeles. It's a great school academically, but also because it gives me the chance to meet people of all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races, and backgrounds.
Yeah, U.S. colleges have become much more diverse ever since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ies were put in place. But even though that's a good thing, some people still gripe about them.
Of course,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them.After all, affirmative action is a pretty blunt instrument for helping disadvantaged groups improve their lives.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gripe?
To gripe is to complain about something. For example, the employees at every company I've worked at have always griped about how rich the boss is, even though they make good salaries.
Oh, gripe. G-R-I-P-E. Gripe 就是抱怨的意思。Will 说，虽然平权政策让很多少数族裔的学生得到了上大学的机会，提升了美国大学校园的多样性，可是啊，还是有人对这个政策不满。哎，对了 ，Jane 说，平权法案是个 blunt instrument。Professor， 这是什么意思呢
？Winnie， a blunt instrument is a method that uses too much force, so that in achieving your aim, it also causes some harm or trouble.For example, war is a very blunt instrument for settling disputes between countries. It's better to resolve them through careful negotiations.
哦，我明白了。Blunt instrument 就是生硬的方法。用这种方法做事啊，往往事倍功半，效果不佳呢。
Why do you think some people are opposed to affirmative action?
A lot of people think we no longer need affirmative action, and that is unfair.If two people apply for a job, should one be given better treatment because of his or her skin color?
I see your point, but many of the poor people in American society are minorities. I think we should try to give them a leg up.
True, but there are lots of poor people who aren't minorities too. Shouldn't they get help too?
I agree that it isn't a perfect solution, but it's a pretty good way of leveling the playing field.
听起来 Will 很支持平权法案。他说美国很多穷人都是少数族裔，平权法案可以 give them a leg up, 助他们一臂之力，让他们获得一些优势。
That's right. Will also says he thinks that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ies are a good way of leveling the playing field.
对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就是说呢，为大家提供公平的赛场，让所有人站在同样的起点上。Will 觉得平权法案虽然并不完美，但至少缩小了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的社会差距呢。
You know, I think one thing that everybody can agree on is that we should live in a world where affirmative action isn't necessary.
I totally agree. When each person has the same opportunities in life, regardless of his or her skin color, the world will definitely be a better place.
Hey, Will, just a suggestion, but can we talk about something less serious? All this talk of religion and discrimination isn't what I had in mind for a first date.
Well, sure, we can talk about something light and fun.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global warming?
Waiter, can you bring the check, please?
Jen 终于受不了了。Will 竟和他谈这些严肃的话题，让他换个轻松点的，他居然会想到 global warming, 全球暖化。怪不得 Jen 急着要付钱走人。
Yep, sounds like Will made a pretty bad move.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这个 Will 可真无聊，又会非要谈这些严肃的话题，我看他们呀也不会在一起出去了。
Yeah, you bet. That is a boring date. And believe me, I know about boring dates.
哎呀，不过我还是在想，你请假出去玩了，就没人跟我耍贫嘴了，真无聊。
I would end up having a lot of bad, boring days. 那可不，I'm the sunshine that brings you happiness every day.
okay, I'm kidding.
好了，刚才你谈到 a bad day, 咱们下面去听听 Harry 讲讲他倒霉的一天。
礼节美语。
Harry 在公司遇到了同事 Cindy。
Oh man, it's really not my day.
Having a bad hair day?
You have no idea.I woke up late because I didn't hear my alarm. Then I realized I'd forgotten to pick up my suit from the dry cleaners.
So you rushed out of the apartment to go grab your suit and...
I closed the door without taking my keys.
So you're locked out of your apartment?
Yep, but that's only the beginning of my troubles.
Tell me more.
Harry 这天特别倒霉。
It's not his day.
或者也可以说
He's having a bad hair day.
意思都是说这天特倒霉，干什么事都不顺。早上闹钟没听见，起床晚了不说，急着出门去取干洗的西装，一着急忘了带钥匙。
He locked himself out of his apartment.
这里说的
dry cleaners
意思是干洗店，而这还只是个开头，我们接着听。
Well, I was still running late for work, so I hailed a cab. I got here 45 minutes late.And had no choice but to wear this t-shirt and jeans. The boss gave me a funny look when I came in. So who knows? Maybe I'll get fired today as well.
Oh, poor thing. You really are having a bad day.
But it gets worse. As soon as I sat down at my desk, I noticed my wallet was missing.
No way.
Yep, it's gone.
Did you leave it in the taxi?
That's what I first assumed. But that doesn't make sense because I paid the cabbie with money for my wallet.
Harry 出门打车上班，打车可以用动词
hail. He hailed a cab.
结果穿着 T 恤衫和牛仔裤就跑来了，而且还迟到了45分钟。
The boss gave me a funny look.
Harry 不巧被老板撞到，老板用很奇怪的眼光看了看他。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It gets worse.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呢。刚刚坐稳的，他就发现钱包不见了。Cindy 问他是不是落在出租车上了 ？Henry 说不可能，因为他下车付钱的时候钱包还在呢。那会丢在哪儿了呢
？So you simply misplaced it?
Nope. Just as I was walking from the cab to the front door of our office building, a guy bumped into me.
Oh no! You got hit by a pickpocket.
Yep. After I put two and two together, I realized that was exactly what happened.He bumped up against me, so I wouldn't notice he stole my wallet.
Cindy 问 Harry, 是不是把钱包随手放什么地方了，所以才找不到。
Misplace is spelled M-I-S-P-L-A-C-E. Misplace
是放错地方的意思。Harry 说，刚进公司的时候
,A guy bumped into him.
有人撞在了他的身上。
After I put two and two together,
把丢钱包和被人撞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他恍然大悟， 钱包是被扒手
pickpocket
偷走了。 Henry 没带钥匙，又丢了钱包，这一天要怎么过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Oh man, that episode reminds me that I should go book my ticket. 我可不想像 Harry 这么倒霉。
那可不。不过话说，其实我今天就挺不高兴的。我昨天本来想去游泳，发现长膘了之后，游泳衣都穿不上了。
Oh girl, don't worry. Just come jogging with me. Exercise is the best way to keep fit.
好吧。不过说到这儿，咱们先来学学这个我最恨的赘肉，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鱼苗要问的赘肉。
鱼苗， you look so cute in this red dress.
真的吗？难道你不觉得这件连衣裙有点瘦吗？
it's...A little tight, just a little.
哎，我去年买这条裙子的时候穿着还有点肥呢，今年居然紧成这样，看来我这赘肉真是没少长啊。
Don't be upset, Yumiao. You may have a little extra meat on your bones, but trust me, you still look good.
Extra meat on my bones? 骨头上有多余的肉，这在中文里就叫赘肉。哎， I really want this extra meat gone.尤其是这腰上的赘肉，真是讨厌的救生圈啊。
I know, no one wants that spare tire. It's our worst enemy.
Spare, S-P-A-R-E, spare. Tire, T-I-R-E, tire. Spare tire? 不是指备用轮胎吗？原来中国人把腰上的一圈赘肉比喻成救生圈，美国人则把它比成 spare tire, 备用胎。
That's right.We also call the extra fat around your waistline love handles.
腰上的赘肉还能叫 love handles? Love, 爱情。Handle, H-A-N-D-L-E, handle, 把手。这肥肉也能跟爱情挂上钩吗？
Well, think about it. When your boyfriend wraps his arms around you, he can hold on to those leg handles.
啊，太可怕了。我可不想要 love handles.I'm going to the gym, starting today.
Well,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赘肉在美语里叫 extra meat on the bones. 第二，形容腰上的赘肉可以说 spare tire. 第三，腰间肥肉的另外一种说法是 love handles.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All right， 好吧，行动起来，咱们现在就去跑步。
没问题，不过咱们还得跟观众说拜拜呢。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将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是进入无人知晓的领域。川普总统离开加拿大的七国峰会，准备前往亚洲时，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他对一位在任总统和统治朝鲜的金氏王朝的第三代将举行的前所未有的会见抱有信心。金氏王朝一直对这个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之一实行铁腕式的控制。川普总统说，他认为金正恩想对他的人民大有作为。金正恩的年龄只有川普总统年龄的一半。川普总统还说，如果这次峰会进展不顺利，金正恩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他表示，与美国通过外交解决问题是一次性的努力。川普总统和其他美国政府官员曾经表示，在获得金正恩承诺放弃所有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的努力中取得了进展。如果取得进展，就有可能导致最后签署和平条约，正式结束已经持续了将近70年朝鲜半岛战争。川普总统星期六表示，他和金正恩一见面就能够知道是否能够达成协议。川普总统预计，如果感觉不对，他说，我不想浪费我的时间，我不想浪费他的时间。中国据报本周末爆发大规模货运卡车司机联合罢工的行动，抗议燃油昂贵和公路收费政策多变，并要求改善工作生存条件。很多卡车司机抱怨说，运费一再压低，但是油价不断攀升，还有种种的过桥费、过路费，还要应对政策的不断改变以及交警的罚款。罢工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视频和资讯显示，这次原定6月10号举行的罢工日前在江西修水发动，随即得到了山东卡车司机响应，目前已经扩展到安徽、湖北、浙江、上海、江西、贵州、重庆和山东等地。中国官方媒体目前没有任何相关报道。这场适逢上合组织峰会在青岛举办之时发生的货运卡车群体抗争行动正在受到舆论广泛的关注。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已经指示美国代表不要签署七国集团加拿大首脑会议公报。他提到他离开后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的说法。特鲁多说，美国对铝和钢的新关税是侮辱性的。川普发表推文说，特鲁多非常不诚实和虚弱。根据贾斯汀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虚假陈述，以及加拿大向美国农民、工人和公司收取大量关税这一事实，我指示美国代表不要赞同公报。我们正在观察席卷美国市场的汽车关税问题。特鲁多星期六在加拿大结束了年度性七国集团峰会，拒绝对美国总统让步，特别是在钢和铝的新关税问题上。这些新关税激怒了加拿大和欧盟。他在闭幕发言中表示，加拿大将于7月1日起对美国商品采取报复性措施。阿富汗的塔利班武装分子在三次袭击中杀死了多达65名政府军人和警察。阿富汗官员星期六说，南部坎大哈、昆都市北部还有赫拉特省发生的夜间暴力事件也造成17名保安人员受伤。塔利班反叛分子在坎大哈袭击了阿富汗国家军队基地，当地媒体援引地区军事发言人的话予以证实。阿拉维少校告诉阿富汗通讯社，袭击造成25名军人死亡，另有数人失踪。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对世界一些大石油公司的主管说，逐步过渡到改用污染较少的能源是一种划时代的挑战。星期六，也就是在为期两天的最后一天会议上，教宗敦促那些石油公司的主管为全世界还没有用上电的人提供电力。但是他说，电力供应必须要避免造成环境失衡，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和污染，在现在和将来对我们的人类家庭造成严重伤害。路透社报道说，这次史无前例的研讨会是在罗马教宗的科学院举行的，研讨会不对公众开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6月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上个周末结束的香格里拉对话上，英法两国宣布将要在南中国海联合执行自由航行行动。法国国防部长指出，将有更多的欧洲国家会动员支持这项行动。与此同时，美国考虑出动更多军舰到南中国海巡航。美英法这三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共同进入南中国海航行，这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它是否能够遏制北京在南中国海不断扩大的军事行动？而美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是否变得更具有对抗性了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要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的曾瑞生教授。曾教授您好，欢迎您。第二位呢，稍后即将进入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李明江。那么首先我就先请教我们的曾瑞生教授，我们看到了这个在英法两国的国防部长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之后，很多人看到在南中国海的这个自由航行行动上，美英法三国已经结成一线，连成了一方的联盟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具有一个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对中国来说，它又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您的看法？
第一，我觉得这个我们不应该把它看成为是对中国的一个挑战，因为南中国海是国际的公海，哪一个国家的军舰跟商船都有权利在公海上去航行。现在英国、法国跟美国，其实也不只是他们三个国家，别的国家比方说澳大利亚、日本，他们都有同样的这个政策，就是在南中国海的公海上自由航行，那是国际法上给他们的这个权利。所以他们在做这样的航行，根本不是说要对中国来说什么挑战。现在我们都看成好像是对中国挑战，是因为中国政府基本上说南中国海基本上大家应该把它看成为这个中国领海来，还是中国有海权的地方来处理，所以才说成是什么的一个挑战。
嗯是，那曾教授，您认为美英法这三个国家，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他们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具有非常重要的国际地位。当这三个国家都联合宣布，他们都要进入南中国海这个极具争议的海域来进行自由航行的时候，您认为这三个国家他们背后的主要战略目的是什么？或者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结盟呢？
这个并不是他们在于结盟有什么特别的目的，这个是安理会常务理事国有一个义务，把国际法上来执行。那国际法上来说，这是公海，这个公海就是哪一个国家的船都可以航行的地方的海度。那你安理会的国家，要是你不把这一个情况来具体化的话，那你是没有把你的责任负起来。你别的国家来说，他们其实你东南亚的国家也是同样希望可以同样去做，可是他们不敢在中国政府的这个压力上到南中国海上去同样的航行，所以你安理会的国家才要出来做。他们来这样去做，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现在对南中国海的态度来说是越来越强硬。要是别的国家都不去回应的话，他们就可以把南中国海变成差不多是中国领海一个处理方法。那你实际上就有很大的问题。这个才是他们做的事情，不是说他们连线起来要对中国政府有对中国来 做一个特别的挑战。
好的，我们现在呢接通了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李明江教授。李教授，您在线上了吗？
可以听见。
哎，可以听见，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所以您刚刚可能也听到了曾瑞生教授谈到了有关于这次英法的这个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就在新加坡举办的这场对话会议上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那么您怎么样看待？曾教授刚刚他认为这不应该被视为是对中国的挑战，而是应该视为这些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越来越强硬的做法所做出的一个回应。您是不是能先谈谈您的看法？
啊，好的，谢谢。这个首先啊，这个英国、法国他们的国防官员讲，他们要开始参与南海的这个航行自由的一些巡航活动。他这个理由呢是这个航行自由，在南海这个海域里面呢，它有几种不同的所谓的航行自由。第一个就是商船、商业方面的，第二就是军舰，还有一些军事活动受受限制的问题。第三个呢是这个一些国家在南海这个。领海或者是这种海洋权益的伸索到底符不符合国际法，有没有过分，有没有过多做出这样的伸索，它主要是三个方面的问题。那么从商业的航行自由角度来说，它同样没有问题啊。这个南海这片海域里面每天有几千艘商船通过，几十年来也没有出现问题，甚至上百年历史上从来没出现问题。即使你看任何一个国家在南海的搜索，包括海洋区的搜索、海洋权搜索，它对这个商船的这个航行自由其实不造成任何影响的。
嗯哼。
那么美国也好，那个法国也好，当然尤其是美国，它这里面谈的是什么东西呢？主要就是说，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包括其他国家，你在南海里面的海洋这个领域的这个主张，到底符不符合国际法？你主张一个这个海洋的区域。你主张的海洋权益会不会对他们的军事方面的行动，他军事上面的一些行为，造成阻碍？他问题在这里，所以还有回到刚才曾教授讲的那个南海里面不完全是公海，因为南海里面有很多的岛礁，岛与岛礁，即使是岩礁，它也有十二海里的领海，在那里面是没有纯经济上的航行自由的。美国挑战了中国，它是挑战了这个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在领海里面，这个所谓的这个无害通过，需不需要沿海国的这个事先通知他，要经他的批准？还有就是这个在西沙群岛，中国做的这个群岛直线低线，美国是要挑战这些方面的东西。当然，还有就是南沙群岛这个人工岛，它到底应该拥有哪些海域？是十二海里的领海、专属禁区，还是说这个中国也可以在那里搞直线低线？啊，等等等等，所以他挑战是这个东西，而不是我们纯粹意义上的商业上的这种航行自由，那个是没有问题的。
嗯哼，我们知道在有关于航行自由的定义上啊，我想继续请李明江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美中之间似乎看来有很大的分歧，中国方面美国方面当然一直强调这是在公海，在国际的海域里面航行是没有问题，是符合国际法的，但是中国一直认为说这是违反国际法的，这是侵犯中国的主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分歧差异呢？李教授，
这里面涉及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不光是南海，包括在中国的沿海的近岸呢，中美之间过去很长时间也是存在这个分歧的。一个就是这个美国的军舰进入中国的十二海里领海，需不需要事先通知中国，需不需要中国一些部门批准，这个在国际法上面它是有分歧的。
嗯哼，
不光是中国和美国的分歧，美国跟其他国家有分歧，中国跟其他国家有分歧。这个是它主要是联合国这个海洋法公约它讲的不清楚啊，它这个原文是要 pay due regard 给这个沿海国的这个利益，所以呢这个中美之间有分歧，这是一点。第二个就是在这个专属禁区里面军事侦察活动到底是法律上国际法上允许不允许，美国人说它是允许的，可以去侦察其他的国家，在两百海里专属禁区里面也可以搞军事演习等等，但中国认为你是以这个甚至情报为目的的这种军事活动，他说国际法是不允许的，因为你这个不是和平利用，而且中国认为这是属于科学考察。那么按照那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个科学考察也必须应该是要这个经过 沿海国的这个同意。所以呢，长期以来，中美之间不存在这个分歧。那么在南海，它也还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就是美国认为，就是中国在南海的这个一些海洋区域和海洋权益是不合法的，是过分了。啊，你比如说这个钓鱼线里面的，中国说有历史权利，美国说这个钓鱼线这个不允许中国啊，不给中国提供历史权利，这是美国反对的。但是这个航行这些呢，跟这个也没有关系。
好的，
关系就是在南沙群岛，中国搞这些岛屿岛礁。
嗯，
这个美国认为有的它只是一个低潮高地，低潮高地它就不是岛屿，也不是这个岩礁，它就没有十二海里领海。那么中国呢，因为它搞这个人工岛屿啊，美国就担心中国会把这些人工岛屿当成岛屿用，或者当成岩礁用。那么当成岛屿，当成岩浆，他们按照国际法，它就应该有那个一些海洋区域了。所以美国他就想先下手为强，我就不停地派军舰去啊，阻挡中国做出这样的海洋领域的搜索。
嗯哼。
这个是关键是在这里，对。
嗯哼，李教授，稍后我们回到现场讨论，我们还要继续来谈谈，实际上中国在这些南海这些有争议的岛礁所进行的一些军事设施，这才是引发了很多的邻国的担忧，还有美国这些西方国家，那么也认为这可能会威胁到其他的邻国。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相关的讨论。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网站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我们来接听这一位呢，是来自河北的一位观众朋友，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觉得中国政府在南海的这个强硬态度是没有问题的。所谓的海洋法公约是在中国宣布这个对南海有主权以后才有的，这个海洋法公约法律是不追溯既往的。而且当年中华民国的海军去占领这些岛礁，而且宣布主权的时候，英美法当时作为联合国的这个安理会的理事国，并没有提出质疑。南海的这个相关国家，包括越南，越南共产党当年也没有对这个南海中国的主权提出质疑。这个海洋法公约包括后来的很多法律条文，只是中国拥有南海主权以后才有的，从来没有这个法律可以追溯既往。我觉得中国政府之前在南海太软弱了，并不是太强硬。越南占领我们那么多岛礁，中共政权为什么不把它夺回来？
好，谢谢您，河北的李先生。我们下面再来听听这位，这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我感觉像河北李先生像这种人呢，中国现在已经很少了。你说我国的，你是哪个国的？你是干什么的？中国就是中共，中共就是习近平。至于他什么南海什么，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八国联军的时候，打北京城，很多中国人帮着扶梯子，帮着点火引路，是吧？将来如果打北京城，我就当了引路人，跟这共产党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七年参加工作，我现在我的编制职务，我66岁了，与习近平同龄。结果让书记的女儿给占了，到现在我连养老金都没有，我上访我打官司还打不赢，就这个国跟我有什么关系？什么国？什么这个国还有国？实际上就是习近平个人的事儿，跟别人跟贪官污吏也没有关系。
好的，谢谢您，
谢谢，再见，
山东孔先生。我们下面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站聊天室上几位网友的反应啊。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认为航行自由是国际贸易的前提，如果美英法等西方国家仍然追求持久的经济繁荣，就不能让中共侵犯航行自由。美英法的精英通过观察中共自89年后的各种社会问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繁荣不可能把一个专制政权变成民主政权。不幸的是，美英法和专制政权在一个地球村，不可能依靠中共高层主动的变革，但可能依靠各种生存压力逼迫中共被动的改革。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天安门上太阳落的这位网友，他认为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派军舰到南海自由航行，习博士必越发越陷入失道寡助绝望情绪。大陆媒体南方周末曾经披露，习15岁时曾进过少管所，相信那时的习和如今的习的心理状态非常相像。在国际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势下，拥有至高权力的习博士在绝望中会不会孤注一掷发动战争呢？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空夫少林的这位网友，他说，我个人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南海诸岛归属中国，欧美发达国家所谓的南海自由航行只能使中国人民更加团结抵抗侵犯主权的所谓自由航行。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现场的讨论，曾瑞生教授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刚刚确实也有不少的网友认为，自古以来他们认为这种南海诸岛的这种主权争议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上的归属是中国的，所以中国在这里所作所为都是合乎国际法规的，但是在根据国际法的规范下，到底中国在这些南海岛礁的军事建设行动我们看到在几年前就曾经有这个加拿大的一家汉和防务评论里面就说到，这个中国在南中国海这些岛礁建造的四大机场，那么它的规模如此的大，它可以停放很多的军机轰炸机。那么在这里呢，他是这样说到，他说中国以空前的速度在南中国海填海进行军事部署，修建4座大型军用机场，每一座军用机场跑道达到2700到3000米，4座岛礁上修建的4座机场，这就是4个不折不扣的不成航母。所以您是不是认为就是因为中国在这些岛礁上的军事扩张才会引发世界各国的忧虑呢？曾教授您的看法。
好，谢谢你。首先让我先说，就是说各位网友还是打电话来的朋友，他们都有他们拥有他们看法的权利，可是个人的看法的权利，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要怎么看这个事情，跟这个国际法是两回事。国际法基本上还是颇为明显的。菲律宾大概3年前就把这个行拿到这个 Cour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这个国际仲裁法庭上来，把这个事情去提出来研究。他们1年多以后的这个调查以后，发表一个很强的报告，就说得非常清楚。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上的领土诉求没有国际法上的根据。
嗯哼，
你说你要说这是5000年的历史，10000年的历史，100万年前的历史，你都可以去说，可是跟现在国际法上来说的事情是两回事。要是我们尊重人权，我们尊重国家社会秩序，国的觉得这个社会和平是重要，国际和平是重要的话，我们需要尊重国际法。南中国海有具有航行的权利，也有中国政府、中国海军、中国商船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的权利。这个自由航行权利不是只是英国、美国、法国还是别的国家有的权利，中国一样有这样的权利。你说在把国际法上定下来什么是赌罪，什么不是赌罪，你把本来是这个海礁扩建成为海岛，那国际法上来说很明显说那并不是岛，国际法上并不接受。你在这样的人座岛上去建立很多的军事装备，这些军事装备来说更是绝对没有办法可以说到是你具体的地方防卫所需要的。那你当然就令到你的邻国，令到你其他的国家开始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为什么哪一个现在冒起的那么快的一个大国在建立这样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这个其实习近平总统在总书记在到美国2015年的时候就对美国总统说得明白，他不会再把南中国海的这些人工做的岛上军事化，现在你就有很多的军事装备装置放在那。 那当然是别的国家就觉得这里有些问题了。
嗯哼，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这位网友玉玺，他就说了，他说美国的国际地位是靠维持公平的国际秩序来确保的，而中共作为现在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就必然引来所有国际秩序的遵守者，南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在新加坡的李明江李教授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同样在香格里拉对话上面，他也提到了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不是最近，近几年来在南中国海上的军事扩张。那么他特别提到了，他说中国在该地区部署军事设施是为了恐吓和胁迫邻国，与美国的战略所主张的开放是背道而驰的，这令人更加质疑中国更深远的目标。您是不是能谈一谈，那么各国的质疑是否合理？中国到底意欲在南海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主持人，刚才听了很多的发言，还有观众打进来的电话，这个很多的观点啊，这个我也同意曾教授啊，就是这些不同的观点我们都可以尊重。但是呢，我有一点我想强调一下，就是有些问题还是有这个正确与不正确之分的。包括像那个，因为我的工作这也都熟悉嘛，所以我想做个小的纠正啊这一块了。这个南海这个主权问题啊，我们首先要分清楚，它有这个涉及到岛屿岛礁，它才有主权的。海域里面包括这个领海是有主权，那么这个专属经济区里面只有主权权利的。其实我们讲的这个主权啊、领土啊这个东西，主要还是指的这个岛屿岛礁，这个地貌，在南海里面的地貌。
是李教授，对不起，您可能对不起，我打断您一下。我的主要问题是想请教，中国为什么要在这些他们所宣称拥有主权的岛礁上进行军事建设呢？它军事建设的目标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是相关联的，就是岛屿岛礁上这个主权啊，它不受国际海洋法的管辖，包括这个菲律宾提的这个仲裁案，它并没有否定任何国家的主权，它是讲对一些海洋权益、海洋这个区域。这个符不符合法律，所以它并不是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回答也真的就是这样的，就是在南海岛屿岛礁上建这种人工设施或者是搞军事设施，严格讲并不违反国际法。你看这个美国领导人也好，军方也好，其他国家的这个领导人也好，从来没有讲过中国在南沙、在西沙、永兴岛上搞军事是违反了国际法，你找不到这么一个说法的。为什么呢？这个因为美国也好，其他国家，他对这个南海的这个岛屿上的主权争议，他是中立的，他是不持这个立场的。就是不管你是中国的也好，是越南的也好，菲律宾的也好，到底应该属于谁，谁有更强的证据，他不持立场。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在这个上面修这些设施，其实美国他并不是考虑中国的主权，他是说了这个你破坏了这个地区的这个秩序啊，你是单方面改变了现状，你是对这个地区的这种稳定造成了一些影响，当然是他的说辞了。这些军事设施呢，你从中国角度来说，他并不是想要威慑或者威胁或者恐吓邻国，因为中国的军事实力跟周边国家来比那相差太大，他一直到这个上面搞人工岛，搞一些这个雷达啦，搞军机啦，来对这个东南亚这些其他的政府国造成这种恐吓的威胁。从军事上来说，它没有任何这种必要。中国为什么做这种呢？说白了就是跟美国在南海地区、东亚地区、东南亚这种地缘政治、军事上面的较量。也就是美国关注这个事情，就是说的很直白的，就是如果中国要跟其他的伸手国在南海的问题上如果发生战争冲突的话，中国确实不需要那个岛礁上的军事设施啊。中国这么做呢，它主要是想要做的这么几个目标。近期来说啊，它是想加强它的整个南海海域的这种军事监控的能力，因为以往它比较弱，那么有了这些岛屿岛礁上的军事设施，它就能够在整个南海区域覆盖的更宽，这是其一。其二，一定程度上是跟美国的战略上的较量啊，尤其是长远来看的话，很显然中国它有这样的意图，就是在南海要形成军事上的主导地位。 因为这个地方很关键，它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
是，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曾瑞生教授，也感谢李明江教授来到节目当中。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